大家早安，你起来的太早了噻，好困啊！现在应该是睡回笼觉的时候了。今天有空了，一开始啊，把握时间噻，把握时间问问题噻。啊，趁没有人，没有人，你要讲给谁听？只讲给我听噻。
没有太多人。
啊，没有太多人。对
对啊，
好，这个啊，网络上很多人哦。
哦，好好，
没有关系。
对，今天
反正看不见你是谁。
对啊，今天是来那个，就是如果这里是间庙，今天可以来收金一下。
收金是吧？
对啊，因为
哎呦，真的眼神看起来有点惊吓到哦。
对，因为还在感冒，然后、
哦、
就是赛事心法跟。现实生活中还蛮有很大的矛盾的。
你有没有推开来？
有
哈。
对啊，其实上礼拜赛斯心法的主要经验跟次要经验，就是在昨天印证的，坐在温暖的客厅看着恐怖的杀童案，对，然后就有很多的冲突，因为昨天很快的就有一个。粉丝专业叫做支持杀害儿童唯一死刑的粉专出现了，然后赛事信法上礼拜又说，那个要一整句，就是也都赛事书里面的那一句话，就是看一下。
那大家都有看到这个消息嘛，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受惊吓？有画面吗？
有啊，就是网络疯传一个没有打马赛克的画面。
哦，网络上传了没有打马赛克的画面，那你们有看到吗？是就是那个没有头的那个画面吗？
对，我今天要来受惊嘛，对。然后呢？那个画面传完之后，下一个画面是赛斯家族po说要回到内心的平安跟相信，所以有很大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心灵本质说，心灵若要有任何的平安，你必然得相信人类与生俱来存在着善的意图，它也为所有其他的动物共有点点点。然后他赛斯叫大声的说，对你们的同类也要给同样的信心。所以昨天是在一个这样的矛盾当中，然后突然有一个桥梁出现，就是说我现在的情绪是愤怒的，我是难过的，所以我现在选择不相信那个人是善的，我现在选择杀人的人该死。但是情绪走完之后还是要回来这句话，就是内心的平静说，相信人天生是有善的意图，然后这么残忍的行为是愚蠢神经病的行为，然后其实希望老师能够那个开示一下嘛。
收金，你来收金的，收金要先上香。是了哈，这其他同学呢有什么想法？
香油钱要记得填啊。
什么？
收金完之后要填那个香油钱。
对对对对对，那边有个那个油箱哈，等下记得填点香油钱这样。好，这个我们这家不大不小的庙也需要香油钱。
对啊，特别是自己有4岁的侄子跟那个女同事一样的年纪，然后就会觉得太残忍了，然后内心引起的是很难过，很愤怒这样子。
是了哈，那秀颖有什么想法没有？他在讲这个。无头的这个4岁吗？ 四岁的小孩是吧？哎，是吗哈？没有头这样的哈，被砍头哈。
十二张。
那他是路上碰到的一个小孩是吧？
嗯，
是。啊，随便乱砍。啊，这怎么这个小孩子在他旁边呢？
他已经找那个要下手的对象找很久了。
哦，他是蓄意的。好，是他有吸毒哈，然后大家知道的消息就是他蓄意的嘛哈，他找一个人下手，对不对？那这个四岁的小孩旁边怎么没有大人？
有妈妈在旁边。
啊，当着他的面是吧？哦，那他也立即就被抓起来了吗？
对对。
好，所以他自己也没打算要活嘛哈。嗯，那其他人呢？有什么想法没有？哎，好，来。
我真的像宪福有讲到，就是看着新闻画面，次要经验取代了我的主要经验，整个人就会融入到新闻记者在描述的所有过程当中，心里面会对那个小女生起了无限的那种悲伤的感觉。可是我觉得她的妈妈就是事发的第一个时间，他从警局出来的时候，他讲话好有条理哦。他跟大家呼吁说，不要先在制度上讨论法律的问题，先回归到基本面，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妈妈，我的焦点摆在他所讲的家庭教育，还有就是亲子之间的关系。
嗯。
我有感受到说，但我不是要合理化这个嫌犯，但是我觉得我有感受到他的绝望，他内心那种绝望，然后没有出口。像上次徐医师有讲说，他透过就是有某些人啊，透过一些暴力行为是要让别人知道我很痛，我受伤了，因为他找不到。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别人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所以他只有用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来向大家做一个宣示吧。所以我感受到说，其实这个事件还是要回归到我自己的内心。我想问问我自己，哎，我是不是在这个当下，我是不是也是面临到内心也没有出口的状况？那我会选择跟他用这么激烈的方式吗？还是另外再选择其他的方向？因为也曾经有走过说用想要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愤怒感或无力感，可是还好我转弯了，我有转弯了，所以我可能是有过这样的历程，所以我会再看到说这个嫌犯他其实他想要表达的东西一定还有更深层的。那大家只是在讨论说死刑或是废死，我觉得这个太表面了，我想要再探究更深的东西。
好，那其他同学呢有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想要提出来的？你呢？你看你有小孩耶，你也惊到我。
其实我觉得要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的做法有很多种，所以我选择今天回去看我爸爸，跟他聊天，然后跟他按摩，所以来这边上课迟到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爱的交流，也是一种抒发你的情感跟情绪的方式。本来我要回去是有目的想要跟他讨论事情，可是后来回去就感觉也不需要说那些了。
那这个有一个不同的作用哦。但是你也不知道这个新闻啊，你知道。因为我昨天才从那个广州回来嘛，那在广州四天的话，我是看不到台湾的新闻。那昨天回来出了机场，就看到像那个 FB 就可以看了， LINE 也可以看得到。那就看到，哎，我就滑了一下，看了一下，就是有人发了一个 讯息吗？希望大家赞成死刑吗？有没有？好，他希望赞成死刑了哈，来联署一下这样子，因为台湾现在还没有通过嘛，还没有通过说死刑哈。那我才知道，哎，好像有一个这个事情。那早上来的时候在车子里就听广播，好，那这个广播，我听到一句深刻的话了啊。他就说我们这个社会啊都没有能力来保护人民的基本安全，啊，就觉得这个社会很有问题，啊。然后第二个，大家会讨论说每一次碰到这种残暴的事都说因为他是精神病患啊，所以好像就可以免责啊，精神病患啊可以免责。然后大家大概自然的一个反应就会觉得，怎么能够每一次像发生这种事件，像郑杰，有没有？他也一定是精神上有问题，啊，郑杰的这个捷运的杀人事件，对不对？好，那仿佛第一个大家会觉得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哈，每一次有一个社会事件，马上就会有这个反应哈。那第二个就是马上就想到怎么去惩处。啊，怎么惩处这些犯罪的人？总是想着可以杀鸡儆猴，可能惩处之后，这个事件就会少一点。好像仿佛大家有一个很有力的公权力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公权力能够很有力量，能够伸张哈，能够替人民伸张啊一些冤屈啊，然后我们只要在他的保护之下。我们都会比较安全，我们觉得比较有保障，是吗？哈。可是，像他们这些广播人员哈，他就讲的例子，在中广嘛，他说就很好几个广播人员下了班回来，在门口都被围堵啊，啊，那就有一个就抓着他的手说，这个你赶快帮帮我的忙，我的身份证被扣押了9年。啊，然后我都不可以怎么样，我都不可以这样，你一定要帮我的忙。他就紧紧抓着手背摇他，把他吓坏了。有另外一个广播员，他下来就被人家当场被砍伤了，啊，砍伤了。后来他没有告他，他没有告他，因为那个就是精神病人啊，精神病人呐，啊，他就失控啊，好，然后他没有告他，那反而还到他家去探望，啊，就问他妈妈说，那有没有带他好好去做治疗？他妈妈回答说，有啊，我有带他去做脚底按摩。好，他就有带他去做脚底按摩，他这样子回他了哈。所以这个事件不会只有这一次哈，以前也都有过嘛，类似像这样的暴力行为，没错嘛哈。什么？啊，来，这个麦克风给你。
古早人吼，哎，不好意思，古时候的人啊，讲说啊，派你当搞笑郎。啊，确实啊，就是从
派你当搞笑郎，好，就是年头不好。
也就是说，
对，神经病比较多这样。
哎，对对对，哎，从郑杰，
我就想到说。那徐医师真的是一个高危险行业呢，哈，
是，
对不对？
哎，
高危险行业。好，那间接的我们大概都是算是危险的行业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做心理辅导或者是面对面去监狱做辅导，应该是还安全呐，啊。但是你一般的那个命理师啦，啊，或者是分析师啊，确实有时候。你不是很觉察力不是很够的话，是危险行业，嘿，所以惊吓指数往往啊就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因为昨天这个状况，他妈妈是因为我看到的画面是一个很温馨，他妈妈带着这个小孩子骑着脚踏车要去接他的，好像是接他的爷爷下班， 对，所以他那一段画面就是说，从那个家里出来，然后小孩子很高兴，妈妈在旁边经过公园，结果那个神经病啊，他就是被找，就是本来就做好对象，他是好像说是要找一个四川人，因为他的那个有吸毒，也有被乐戒过、关过两年，所以都会有那一种爆发的情绪，所以邻居其实是很怕他的。嗯，那因为他平常就是不吭气，所以在公园那边他就看到小孩子就过去。那这个妈妈就是从美国夫妻回来，然后就是辞掉工作，为了就是照顾孩子，所以就想说啊，应该是和善的要跟他小孩子玩，就是说可能就是怕他小孩子就是骑脚踏车，然后是不是会
怕他跌倒，
对，
他觉得他是要来帮忙的，是吧？
就是他妈妈以为是说和善的亲近啊，结果没想到就是说，他过去的时候啊，一下子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孩子不在，已经不见了。但是妈妈一下子反应没有那么快，对，
因为
所以是他是十二刀是非
善意的，
对对对，嘿。所以这个是让我真的是，就是说恐慌，就是说。我看到的是前面那个画面，后面的我就不敢看，因为我怕我恐慌也发作，所以我就不看了。但是因为以前有那个做志工的时候有处理到一些孩子，就是说幼童被虐啊，那一种就是深刻的感受啊。
你以前做过志工是吧？
对对对。
你可以帮人家处理事情？
不是，就是像说。像那个什么
做法事，
不是不是
不
是不是，就像那个伊甸基金会啊，他有那个就是迟缓儿，然后就是培训，
你是现在筛工了哈，
志工，
我常做筛工啊，
没，
我想讲你做过筛工啊，你也在找家己受惊，
没有，
OK，
所以有做过这些的话哈，就是觉得说。怎么讲？无法，就是说以乱世用重点的话啦。中国人有讲一句话，就是说无法无天呐。因为那个你没有一些法去乱世用重点，你没有死刑的话，而且是谈着要废死刑，所以大就像政界啊，多杀几个人绝对不会死刑，而且因为拍你当工作不好找，然后那个。差异又很悬殊嘛，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的宗教都说劝人要为善啊，但是在家里啊啃老族的也很多，这个也是啃老族，所以就是反正的是说啊，你这乱世时阵吼，就是乱世要用重点，所以在这个废死刑方面啊，也可能就是。那个许医师之前啊广播电台的时候他要call进去，就是说他反对，就是说他觉得不要，就是反对废死，不是，他是赞成不要有死刑啊，就是要废掉死刑。
他有做call in这件事吗？
我记得好像是他在哪一集有，我师父有听到，对不对齁？
其实再次讲得很清楚嘛，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讨论的个人群体之间，
对对对，
他一直都强烈的坚决，这个，对，这是不对的哈，以暴制暴，你杀了人，然后我们判你死刑，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对，
在对峙另外一个人，
对，所以
他是非常清楚强烈反对的，
是，所以我是三月份的这个表工作表有一个。就是说监狱辅导员的培训，
是，
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早就应该 那个赛斯配合政府或者是赶快去推动的。因为很多人就说啊，头路这么多，我跟你说未来加工吼管吃管住。你看阿扁是总统啊，进去啊一大特房，他有总统套房，那我们起码在里面就不用担心，也不用吼，反正到里面去还管住管吃管住。
这个主意也不错，所以他们的监狱一直在扩建的。
对对对
对，
所以这些就是说等于是让很多人，我是觉得就是说反正是越乱的话齁，就是越变越乱，那越乱就越没有规则可循，所以就是很多的法你在当下的时候啊，时空不对你去废了它，或者是废与不废，这个其实最后就是回归到就是啊，万法由心生，万法由心灭。如果以佛家讲，这个有就是因果，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一般就是说，整个台湾的社会都是以善良为主。就像那个许医师讲的，赛斯心法，唯一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去侵犯别人的，伤害别人的身体，就是不能去伤害别人的身体就对了，所以这是起码的戒律啊。所有的戒律就是说，你不能去伤害人家的身心，嘿，这是对的啦。如果是以人性来讲，这是对的，身心你不能去伤害。所以这一种信念哈，是一定要进到就是每一个人的心里。嗯，好，谢谢。
喂喂喂，还有没有什么想法？你看你有小朋友哎，你看到这个新闻你怕不怕？怕哈，来我们给那位同学，好，他今天带着小朋友出来，这样开始带在身边。
对，因为他今天他这个礼拜复活节放假
哦，复活节
对、啊，然后刚好我今天不用上课、
嗯。
其实我看这新闻，应该说我另外一个感触啦，就是，不过他现在可能会听到，就是在我们家庭里面的问题这样子，就是我看到这种是精神疾病的部分，其实我的小姑就有这样类似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所以我昨天很。就是我自己在我的 Facebook 其实也写到说，其实我们要正视这个精神疾病的状况这样子，因为有时候家庭的关系，像我们自己，就说我的婆婆，我婆婆蛮疼爱我的小姑，然后所以她容许她，也纵容她做所有的事情，包括她自己的婚姻怎么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残害我们其他周遭的人，所以这对于我们现在在读的这个什么个人与群体世界，我觉得非常非常大。那个影响力，我自己常常来上课，偶尔来上课，我自己也可以感受到这样。那他这两年比较状况比较夸张，就是说，他会自己去设计一些官司，然后其实我婆婆知道说这是不对的，然后。但是他还是继续纵容他的孩子。那我的小姑也没有在上班，就是跟昨天的情况是一样，就是说啃老族，第一个啃老族，然后他甚至在去年的时候还打伤了我婆婆。那我婆婆为了在维护他自己的女儿，然后把我先赶出去了，因为我先是目睹，就是说去处理这个状况的人这样子。然后包括我，因为其实我小姑从头一开始就是蛮嫉妒我。我有的东西他也要有，可他得不到，他就会来公开侮辱啊，或是诽谤这样子。那 那其实同学呢，我其实现在的思绪有点混乱了，就说昨天这个新闻是让我看到另外一个点，就是精神疾病这个部分。那其实我小姑自己所有面对的状况，她很聪明，就是她会自己先报警，然后当警察来之后，她就是当一个很无辜的受害者这样子。那所以，那其实很多警察，我们见到了很多次警察，警察都跟我们讲说，你们都没有面对，你们都没有去正视他这个问题嘛。曾经有一次警察在我面前是直接要求我报警，就是叫救护车，因为那一次我小姑是把我自己的身材工具钢琴破坏掉，因为他就愤怒嘛，要发泄，在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发泄，就是到处乱敲啊，然后想到他幻想我是一个受，就是加害者这样子，他破坏我的钢琴之外还甚至打我。然后我在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婆婆面对的不是她孩子的问题，她面对的是她怕她孩子被别人知道，所以她希望把这个问题给就是挡下来。然后但是警察都这么要求了，救护车还是来了，来之后她维护了她自己的女儿。那这个当中的很多状况，就是说她甚至我小姑后来还到她的夫家去撒冥纸啊，泼蜡烛啊，这些所有的事情哦，对我们来看应该都不是正常的事情，可是我的婆婆认为都是别人害的，别人让她女儿有心情不好这个状况。那所以到后来去年十月的时候，她自己是真的被打伤，甚至打到眼睛流血送台大急诊这样子，可是她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挡下来。那接下来就是说夫家那边也申请很多保护令这样，那只要一要出庭要干嘛，我小姑就是继续在家里大闹，可能就是摔东西啊。
那你小姑没有强制就医吗？
因为我婆婆都挡下来。
可是她有伤害人家了，
她有
报警的话就应该是要强制就医的，
所以她已经把家里所有的人就是弄得非常非常的混乱这样子。整个家其实我先生也被她弄得精神我觉得也是有点快崩溃，所以她对我们自己的家庭也是就像我爸爸讲了，我爸爸常跟我先说，你家有人毁掉了你们家所有人的幸福，那你还想来毁掉我们的家庭？因为基本上就是刚刚我讲，就是他对我就是一直有一种，他一直觉得我是他的假想敌嘛，所以我婆婆会把很多他女儿的不满，然后加诸在我先生身上，认为说你看都是你太太害的，你太太害的这样子。那等于说我先生自己其实也跟别人讲说，他的家族其实像破，就是很像灭亡了啦，其实就是说很像灭亡的感觉。那所以他们最近就是一直游走在把这个警察局啊、法院啊、律师楼啊，就大概是这样。那甚至到上上个礼拜他已经找不到人可以发泄的时候，他居然打电话，就是他们两母女打电话到我妈妈家打乱这样子，就是说这个东西把我们家庭都弄得很混乱。所以昨天我看到这个精神疾病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是不是并不是说就是我看到这个状况是我想到是他的父母亲，就是那个精神疾病的父母亲。今天你知道你孩子的状况，你不要让他出来害人，因为你觉得他在家里残害你们，或者是你让他啃老，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他出去其实是在害人？那害人的时候，请问你们有出来面对吗？所以有时候这种新闻，有些人当然会讲说，像昨天的吕秋元律师就讲说，其实他已经33岁了，我们不应该把这个罪怪在他的父母身上。可是那他父母有没有应该要面对这个责刑责？像昨天我觉得是吴宗宪就讲过一句话，吴宗宪其实我平常对他还蛮有意见，可他昨天讲说，像这种情况应该要连坐受罚，就是你父母其实知道你孩子的状况，可是你却放纵他。我觉得放纵这个部分是很糟糕的事情，这样子。对，就我思绪蛮乱的啦，但是
你讲得很好，因为我也谢谢你分享哈。那各位你听到了哈，有一个事件的发生，它没有那么单纯，它牵涉到很多人，牵涉到他的成长环境，牵涉到他父母亲的人格特质。有的时候你说父母亲知道他会害人，应该 要先好好的这个管教啊，或者是应该要做一些措施，对不对？可是你要是真的父母亲，他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的孩子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到什么程度啊，他要是真的不知道呢，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是啊，他根本不懂要怎么处理啊。像你的婆婆，第一个她想到的叫面子啊，啊面子，她不知道她女儿的这个行为其实不是只有伤害别人，伤害最大的是她自己。她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一种治疗啊，她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一种啊特别的一种照顾啊，那她真正危害到的人并不是别人而已，对不对？她最大伤害的人是她自己嘛。那你说你婆婆难道是故意让她女儿这样子吗？我相信绝对不是，没有一个父母亲了哈，她会想象到她的小孩会把人家的头砍掉吧，没有错嘛哈，至少不知道她会真的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哎，各位，常常嘴巴恐吓恐吓讲着讲着，你听多了你就觉得狼来了，对不对？也许都是一时的愤怒，只是我们常常会让情绪不断的反复啊，因为你自己也无能为力，你无能为力啊，所以你根本也不会想到说他的小孩真的会做出这么可怕的事情来。所以我刚刚这样子听下来了啊，我觉得哇，这个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真的要好好的研究研究呢啊。那各位你知道吗，这个许医师的 CD 都已经是出奇的好，所以你们也可以参考许医师是怎么讲的。好，那因为在这个个人跟群体之间关系，就像这样的一个杀人事件，它涉及的绝对不是一个杀害者跟一个被害的两个人的角色而已嘛，对不对？好，它会牵涉到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好，双方的家庭状况。那刚刚你在讲说这个妈妈从国外回来，也许接受了国外的教育，对不对？你看哈，基本上我们在国外啊，大老远就一定跟陌生人要先打招呼的，所以他们在那样的一个习惯的环境里面，他们的确啊，对一个陌生人并没有像我们在台湾哈，常常都是很有防备心态的。你知道大家了解吗？是不是这样子？好，我就说有的时候我也会跟陌生人微笑跟点头打招呼，要么就是没有回应啊，你要是碰对了，人家也会跟你回一个话说早，对不对？否则的话就低头赶快走过去，否则还冷眼斜眼看你一下，是不是？好，那所以我们真的看到一个事件，它真的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了，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是那么的简单啊。你个人的一个行为，可是你触犯到人家的身体，你触犯到人家的生命，那就不是你个人的行为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像这样的问题啊，讨论很多，尤其是他的家庭，他的父母亲，还有他为什么要吸毒，还有啊，这个广播节目里面讲啊，那他为什么不找一个比他厉害的人，他不是为什么不去砍大人，他为什么不砍青少年，他干嘛抓一个小孩子来伤害，因为他知道小孩子无力反抗，对不对？可是各位，什么样的人会找一个比他弱的人来下手？什么样的人会去找一个很比他弱小的人来伤害？对嘛，他当然是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本事没有能力，自己也是个弱者吧，不是吗？这个弱者也代表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握他的人生，他是人生里面的失败者，他难道不知道吗？他的心里面一定知道吗？那曾经我们也讨论过为什么要吸毒啊，其实也趁机啦跟各位分享啊，其实很感谢我们的辅导老师啊，我们已经好几年了一直都在监狱里面服务啊，那服务的对象到目前哈，女监嘛，我们台中女子监狱多半都是贩毒的人，吸毒的人啊，那他们这样一路辅导下来啊，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多的收获了。那之前我自己先到监狱里面去也五年呢，一转眼就五年了。我也到过那个重刑犯的那个单位里面， 上百人。当我听到说这里面最重的刑罚是什么，就无期徒刑嘛，还没有判死刑嘛，啊，无期徒刑。可是无论他们做了什么事，而且我还知道他无期徒刑是因为他把他老公杀了啊，都有这样的一些事件，都有这样的事件。那真的里面太多人生，我们说可能不是我生活会碰到的人啊，大部分的人你的生活层面不会碰到这些事情，不会碰到他们的遭遇了。可是你进到监狱里面去，我是到了另外一个实相里面去，我所听到的，我所感知到的，我所看到的，好，那完全就不是我的一个生命经验比较会碰到的人。所以我很高兴说自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进去，好，服务了五年。那我都是比较是演讲，对一大群的受刑人。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效果不够，所以我就要我们的辅导老师组团，开始是带读书会，做个别的认辅啊，一对一的一个辅导，还有这个还没有办法进监狱的人就写信，给受刑人写信。好，那这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而且现在还做得蛮好的，法务部都有颁奖状给我们的。好，那也得到他们这个女监的一个信任了啊。但是不因善小而不为了，我还是讲这句话，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做不了什么事情。好，社会上这么大的一个事件，好像哈，很多社会事件，那我们在书上常常也看到，我们在鼓励自己，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没有能力，你不要以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好，我们的那个愤怒当然会有，集体的愤怒会有，集体的恐惧会有，我们除了渲染啊，继续去讨论这样的一个情绪以外，哈，恐惧啦、担忧啦、害怕，好，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好，但是我们一定也要记得，你绝对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你自己一定可以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而不只是被动的等着一个有为的政府、有力量的政府、一个强而有力的法律制度来保护人民的生活，好，因为很多事情是你料想不到的。只要你因此而不敢跟陌生人讲话，啊，你因此看到任何一个陌生人，你都保持着一种戒慎恐惧的心情，你觉得谁比较倒霉啊？你觉得谁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当然是自己啊！你不要出门了，你不要出门了，在家里也不一定安全呐，啊。家里面只要有精神病人呢，啊，家里面的家庭成员也有冲突嘛。那你说，那我一个人住？你一个人住你就会觉得更孤单，好，这个人单势薄，你会更害怕。所以换句话说，你在任何的情境里面，你假如内在里面，好，我们一直在讲内在里面没有去整理，没有去想清楚一些事情，没有去整理你的很多的情绪的话，你不管在哪一个情境里面，你都会有你的担心、害怕、恐惧啊，没错嘛，哈。所以你不要活了，或者是你根本就不要出门了。你以后看到有陌生人靠近你，赶快戒慎恐惧，你要干嘛？以后你说我在路上，不，我长得比较安全呢，对不对？只要你说一个老阿伯啊，或是一个男人好了哈，男生比较看起来比较那个可怕，对不对？只要他又没有笑容，他迎面走来，你会怎么样？只要你还始终心里面是这种恐惧的话，你会马上会做出很多的防备的动作，会赶快离开，对不对？我们就会一直让自己活在一个非常恐惧的感觉里面。好，所以其实你说家里面有精神病人或是有吸毒的这样的小孩，父母亲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作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父母亲也是需要同时接受辅导的。好，因为常常父母亲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啊。那你看那个家庭，我觉得这个对照组很有趣了。那个妈妈是如此的信任人，她相信人性本善，她竟然想到说那个人可能是要过来扶她女儿的车子，怕她跌倒。好，你永远不要对这样的一个心思感到她好像很愚蠢，一点防备心都没有，她就是人最基本的善的意图，她相信人都是善良的。你要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开始否定了人的本质是善良的吗？哎，这两边刚好是一个对照组，哎，有没有发现？一边一直觉得应该要用重罚来防范这样的事情了，好， 啊，另外一边你看到这个妈妈的一个心情，妈妈的那个心态，当然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心情转折，她一定要面对的，好，一定要面对的。可是她为什么会碰到这个事情？好，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事情？有的时候已经不单纯只是一个个人的事件了，我相信也是有群体事件的一些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内容里面会讨论到，啊，会讲到，永远都还是跟偏执狂有关吗？偏执，刚刚讲到假想敌，好，我们说很多精神病人最容易想象有一个假想敌，没错吧？哈，假想敌。以后有一些陌生人经过你身边，你都会已经把他变成假想敌。好，你会对那些你不熟悉的人，好，甚至于那个长相不太友善的人，你已经很自然会把他变成是一个假想敌。好，你会把所有吸毒过的人变成假想敌，都是坏人了。好，你会把所有的所谓的啃老族都当成是一个社会的这个害虫了，家庭的害虫了，你不知不觉会把很多的经验都变成你的假想敌。那你知道谁会受到最大的影响？是啊，好，一直不断的觉得周围不安全，一直不断的每一个陌生人都变成你的假想敌，你觉得你怎么活呀？你怎么生活啊？你会你的假想敌越多，你就失掉了对人性的信任。其实最大影响的人是你自己，你怎么生活啊？看到什么都怕，对不对？好，看到什么事情都担心。在家庭里面，比如说婆婆是这样子袒护你的小姑，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这个妈妈是用扭曲的方式在爱着她的孩子，她的出发动机还是爱呀，还是善意的嘛，但是行为扭曲嘛。好，所以我们都说行为是扭曲的嘛。这个吸毒的小孩难道从小一出生就是一个坏人吗？他就知道有一天他会砍掉一个小孩的头吗？不是吗？那什么样的一个成长过程让他变成一个自己非常软弱，觉得自己是一个无力感的人，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出路了，啊，觉得自己可能也被很多人用着非常负面的一个看法在看他。好，所以这个很多很多要可以去探讨的。好，我想大家可以从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里面去探讨。好，从他给我们的一些讯息我们去探讨。